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这个课程是由牧基老师来编写，牧是渴慕的牧，基是基本的基。今天是讲到第十七课，在上一课我们完成了以弗所书的学习，同时呢，我们也开始了腓立比书的学习，认识到腓立比城的地理、历史等背景资料。除了地理和历史，这一课呢，让我们继续来接着认识腓立比城内人口的资料。我们知道，当时腓立比城拥有三个比较主流的种族，当时还有其他的各式的民族，当时人们可以因着不同的因素而迁居来到这个地方。不过最有可能的因素大概是腓立比城有丰富的商机。那个时候在腓立比城的三大主流的种族群体，他们是谁呢？首先第一个族群算是原居民，名叫特拉基亚人，他们远在腓立比受马其顿管辖前已经居住在那个地方。一些拉丁语的这些名字就提到特拉基亚人，这样更是证明即使在希腊或者罗马的管制之下，这个族群可以显出其强大的影响力。其次第二个族群是希腊人，在公元前四世纪他们已经住在腓立比，而且分享了腓利普想做世界霸主的梦想。希腊的文化和语言很快地征服了原居民特拉基亚的本土文化，而且保罗在那个时候只要通晓希腊文，就可以在腓立比城畅通无阻地跟他们互动了。至于腓立比城的第三个主流群体，就是罗马人。当罗马占据了整个马其顿省，腓立比自然的也归属了罗马帝国的版图。罗马人聚集于这个地方呢，是很平常的。从种种的迹象来看，罗马人的影响力在腓立比城可以说是最强的。罗马式的管制和生活方式已经渗透到腓立比城的所有的人民的每一个方面。这大概是由于腓立比城居住了很多罗马的退伍军人。那么什么原因让罗马文化对腓立比人的影响最为明显和深刻呢？这是因为腓立比城的基本的语言是拉丁文。我们参考当地的这些著作以及墓碑的碑文，可以证实这个信息是非常正确的。当然希腊文是平常交谈用的用语，但一谈到城中的公众的事物，拉丁文差不多成为法定的语言。所以说除了罗马之外，腓立比可以说是最罗马化的一个城市。我们认为虽然城中可能仍然有其他的文化掺杂在一起，但显然没有太多的证据证明有一定数目的犹太人居住在这个地方。至少当使徒保罗到达腓立比城布道的时候，他并没有按自己以往的习惯，就是抵达一个地方首先先在城中的会堂来聚会。在腓立比他没有这样做，是可能因为在腓立比城中的会堂不多。当我们认识一些腓立比的背景资料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腓立比书的作者。从这封信一开始，保罗自称是腓立比书的作者。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他自己， 这样自称是很少受到学者们的挑战的。因此大多数近代的新约学者都会接受保罗是腓立比书的作者。另外，我们在书里可以看到保罗透露的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你从1章18节到24节可以看到，也分享了他一些个人的资料，3章5节6节也描述了他现今的处境，1章12、13节，并且提到了他好友与同工的近况，2章19到24节。况且腓立比书的作者在不惊不觉的当中对自己的描述跟我们从其他的地方所认识的保罗是吻合的。书中他也谈到从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以及各处给他的馈赠，4章15、16节，使徒行传17章1到9节，哥林多后书8章1到5节。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保罗是腓立比书的作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谈谈保罗来写腓立比书这个地点和成书的时间。从第20世纪开始到18世纪，几乎没有人来质疑腓立比书的写作地点是罗马。但从近代学者而言，腓立比书的写作地点已经不可能是那么肯定。有些学者建议其他的著作，比如凯撒利亚、以弗所，甚至哥林多，而且这些地点呢都有其他的论点的支持。当要决定哪一个地点比较适合的时候，我们值得留意从书信里面来找线索。第一个就是腓立比书1章7节、13节和17节，保罗写信的时候他正在坐牢。第二个，我们从1章19节到20节还有2章17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即将面对审讯，而且可能以死刑或者被判无罪。1章25节和2章24节都有这样的证明。如果最后获判无罪释放，就计划立刻来赴往腓立比。第三，保罗写信当中提到身边有公理的卫队，1章13节，还有提到凯撒家里的人，4章22节。第四，提摩太是与保罗在一起的，1章1节、2章19到20节。第五，保罗提到他所在的地方当时正进行不少大规模的福音工作，1章14到17节。第六，当保罗来写腓立比书前后，也就是他仍然在监牢时，腓立比教会曾有好几次派人来前往保罗那个地方，当中包括首先就是通知腓立比教会有关保罗被捕的消息。第二呢，就是腓立比教会差派以巴佛提带礼物给保罗，作为对保罗的支持。第三，以巴佛提病倒的消息传回到腓立比的教会。第四呢，就是腓立比教会呢向保罗表达对以巴佛提病倒的关注，就是在2章25到30节。最后第五，保罗希望自己前往以先呢来差派提摩太到腓立比教会那里，为的是从他们那里得到鼓励的消息。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线索，我们可以尝试来判断保罗究竟是在哪里写的腓立比书。学者们曾提出有关在罗马、以弗所还有凯撒利亚，他们各自都有支持和反对的理由，让我们逐一的来了解。我们先思想第一个可能性的地点，就是罗马。罗马是最多人认为保罗写这封信的地点。在罗马，保罗在家中被软禁2年，虽然有士兵来看守， 但他却可以自由地送出信件，接待各式的人来探访或者收受礼物。他也有自由来传福音，以及指导人做传福音的工作。再有，在罗马，他再没有最高法院来上诉，因此呢，他的案件是最后会在凯撒的面前受审，而最终的审判也就是死刑或者无罪释放。我们刚才提到，宫里的卫兵或者是凯撒家里的人，最佳的地点呢，就是罗马。因此呢，就单在凯撒自己家里就有接近20,000名的奴仆。不过，最强反对罗马的理由，就是在保罗被拘2年的当中，腓立比到罗马之间的人事来往已经有很多次。这样远的距离，只有2年的时间，如何往返很多次呢？还有，我们很难理解的就是保罗为什么那么轻松地来差派一个病人，就是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又说希望提摩太到腓立比以后能够很快地回到他那里呢？还有，从来没有任何资料指出保罗在罗马的时候提摩太是与他在一起的。最后，保罗计划如果他获释以后，他计划要探访腓立比，但是他早期的愿望是他希望完成了东边的行程之后再向西来发展，前往西班牙。至于第二个可能制作的地点是以弗所，当中有什么理由来支持这个假设呢？第一个，在1900年的时候，李斯高已经提出腓立比书可能是在以弗所写成的。第二，宫廷中的卫兵可能是指着省都官府，就是在新约其他的地方也有这样的用法，比如马太福音27章27节，马可福音15章16节，约翰福音18章28节、33节，使徒行传23章35节。而凯撒家里的人可能是指任何地方为罗马帝国效力的奴隶或者自由人，他们可能是身处罗马、以弗所或者其他任何的地方。第三个理由，提摩太曾经与保罗在以弗所，这也可能证明那个时候保罗正在写腓立比书，腓立比书1章1节，以及期待提摩太会从以弗所到腓立比。这个论点呢，符合《使徒行传》当中的旅程的记录，《使徒行传》19章22节。第四个理由，从以弗所到腓立比的路程很短，符合被囚2年多、往返很多次的事实情况。第五，当保罗长期住在以弗所，他在当时呢正进行着较广泛的布道事工。你从《使徒行传》19章10节、25节、26节，还有《腓立比书》1章12到14节可以来证明。这样也解释了犹太人对保罗信心的不满的诉求，《使徒行传》19章8到9节。第六个理由，虽然《使徒行传》没有清楚的说明，但是也不能抹杀保罗曾经在以弗所被囚的可能性。因《使徒行传》没有将他所有被囚的经历来记录下来，事实上也只记载了3次，就是《使徒行传》16章在腓立比，《使徒行传》23章在凯撒利亚，以及《使徒行传》28章是在罗马。不过，保罗自己说他常被囚在牢中，格里免的罗马则说应该有7次之多。我们可以从《格里免一书》5章6节可以佐证。还有，《哥林多后书》1章8到10节与《使徒行传》20章 十八到十九节都证明保罗在亚细亚有过一个很艰难的阶段，甚至差点连生存都没有指望了。另外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经文，指保罗在以弗所跟猛兽来搏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如果我们不以字面而是以寓意方式来解释的话，它应该是指在以弗所被囚这件事情。第七，保罗与犹太人在以弗所之间的摩擦，也是因为他传福音的缘故，这也符合他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被囚的原因。还有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到六节对犹太人尖端的攻击，正合理地解释了他们正是将保罗放在监狱里的敌人。最后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了，就算是保罗的手帕也能叫病患的人得医治，这也暗示了保罗自己在监狱的当中，而不能亲自来医治病患者。当然也有人反对，认为保罗并不是在以弗所写的腓立比书。最主要的反对理由呢，就是那些论据差不多完全靠想象出来的，或是猜出来的。有人就指出，如果保罗在以弗所被囚，为什么信中完全没有提到为耶路撒冷贫苦人来捐献的事呢？然而这个捐献的事在保罗其他的书信当中都有提到过，而且在他心目当中应该是相当重要的事。其次，除了提摩太以外，保罗相当不满意他周边的信徒，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但奇怪的是，在以弗所与他一起的却有他最要好的朋友亚基拉夫妇。使徒行传十八章二节、十八节、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九节。还有，保罗所在的地方的教会似乎是一间分裂的教会，有些人支持他，却有些人反对他。但是以弗所教会却全在他的掌控之下，是否这有可能性呢？最后，如果保罗真的在以弗所被囚，他犯了什么有即刻死亡危险的罪行呢？事实上，他是罗马公民，如果有上诉到凯撒的机会，这个机会与在凯撒利亚的完全一样，也就是使徒行传二十五章十节提到的他在凯撒利亚面前。以上所指出的经文的几处地方都显然出现了彼此的矛盾。最后我们再听听第三个假设，就是保罗在凯撒利亚写的腓立比书。那理由呢，是在1779年保罗斯首先提议凯撒利亚是保罗写这个书的地方。路加记载了保罗被囚在凯撒利亚希律王的宫廷当中，这个宫廷在新约时期是由大希律所建造的，但是在新约却成为罗马官方所在地，也成为罗马在巴勒斯坦卫兵的总部。保罗所说的全个宫廷也只是一种夸大以及寓意式的讲法，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指他在被囚的原因也吸引了长官的注意，以及一些住在凯撒利亚的军兵注意而已。这也符合了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二节的描述。还有我们从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二十七节可以看到，保罗在被囚两年的期间，足够从腓立比到凯撒利亚往返很多次。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有信心很快被释放，便会往西走，顺道来探访腓立比教会。 如果从罗马到腓立比的路程是很远的，那么从腓立比到凯撒利亚也差不了多少。另外，路加记载了菲斯都虽然派人来看守保罗，但他给予保罗相当的自由，可以与朋友来彼此来往探望，送他礼物，也符合了腓立比书2:25-30以及4:10-20的描述。在腓立比书1:7似乎暗示了保罗已经经历了一次灵训还有自辩的机会，但是现在呢，仍然在囚牢当中。他也符合使徒行传24:20-21的描述。在腓立比书3:2-6，保罗对犹太人苦读的攻击，这跟他与对意见不合的信徒的态度是有分别的。他对那些犹太人的攻击，正是那些在耶路撒冷以及凯撒利亚要害他的人。然而，罗马所遇到的犹太人不同，他们虽然不相信保罗的信息，但是对他较为是公正的。至于在腓立比书没有提到捐献的事，这可以解释为他的捐献已经完成了，并且已经转交给了耶路撒冷教会。不过也有人提出质疑，是保罗在凯撒利亚怎么理解说自己要面对即将死亡的威胁呢？我们可以推断，这个死亡的威胁可能是犹太人的暗杀吧。来这一课的最后一部分，让我们认识一下腓立比书的体裁。写作对于没有打字机、电脑文书系统或者电邮时代是相当重要的相互沟通的工具，写信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交通的工具。在古代的希腊社会当中，学校提供了写作书信正式规格的教导。维迪米丢列出了21种的书信的类型，并且加以说明。书信类型当中最常用的便是友谊类。第6位的书信类型是道德规劝的书信，通常是在友谊的前提下写的。但这种友谊比较着具有赞助者或者受助者之间关系的性质。腓立比书正具备这2种类型的特征。腓立比书是一封友谊的书。腓立比书有友谊书信类别的3项的特质。第一项，书意之信似乎分隔两地的朋友。你从腓立比书1:27还有2:12可以看到。第二个特质呢，这类的书信是关于寄信人与收信人双方所关注的私事，比较腓立比书1:12-27还有2:19-24。第三个特质，收信人妥善照顾寄信人的需要，腓立比书4:14。劳弗提分析了一系列写在蒲草纸上的古代的书信，指出这些书信拥有某种的正式规格。他列出了7个项目，可以在腓立比书当中看到。第一个类别，致意与问候。致意与问候是在1:1-2。第二个类型，为收信者祷告。第三个类型，关于寄信者的事项。第四个，关于收信者的事项。第五个，有关共同认识朋友的近况。还有第三者的相互问候。最后一个，结尾的身体健康祝福语。关于希腊与罗马社会中的友谊，我们可以谈多一点。根据亚里士多德在《尼克马科伦理学》这一书当中 描述了平辈之间有三类的友谊。第一个，善良正直人的真正友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善意与忠诚的，包括信任。第二个，基于志趣，就是志向和兴趣所建立的友谊，也就是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嗜好，所以他们能够以和那些与我们看法相通的人来交往为乐。第三个，基于所有需求的友谊，这完全是功利的策略，是亚里士多德所鄙视的友谊。亚里士多德也将友谊这个名字应用在非平辈，也就是赞助者的关系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就是双亲和子女的关系，第二个就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第三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第四个就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另类的友谊，是一种契约式的友谊，但这个当中却有互相竞争、勾心斗角的意味。最后，我们尝试将希腊社会当中的友谊应用于腓立比书提到的敌人，好让我们来阅读这些经文有新的发现。比如说，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八节提到的敌人，他们应该是居住在腓立比的异教徒，也是当时基督徒们受苦的直接的原因。至于腓立比书三章二到三节、十八到十九节提到那些犬类、作恶的、枉自行格的，按经文，保罗并不担心腓立比教会听从那些错误的教导。在经文当中两次都提到，三章一节和十八节，他曾在某些的场合里向腓立比信徒明言要小心那些敌人。只不过第三章的这两段经文并没有给予我们充足的证据假设那些敌人已经在腓立比。综合以上的观点，我们认为这些人是保罗与腓立比教会的共同敌人，其实就是与基督为敌的人。以上就是腓立比书的介绍。在下一课，我将继续向大家介绍哥罗西书。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天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
他们等待。